好，我们欢迎许医师。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安。好，那在开始之前哈，我们还是要先邀请我们洛杉矶分会的主任 Charles 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的洛杉矶分会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让我们的 Charles 被外界这个称为是一个疯子是一个傻子这个来推动这些新时代的观念跟思想哈。那刚才这个答案这个拿的那一本书哈，就是英文的《绝处逢生》。那其实这一本英文的《绝处逢生》也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之前Charles 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对不对？纪念他的父亲因为之前他的父亲这个往生了，然后 Charles 纪念他的父亲，所以跟他的家人就以这个台币200,000来注印了1000本英文版的《绝处逢生》。那这一次我到美国来，包括我们洛杉矶分会都是 Charles 用他的时间精力跟金钱来大力的推广，包括各位等一下刚才我们答案提到的那个我们昨天的那一场 CD 好，那今天就已经剪出来了，那也是 Charles 这个一大早就牺牲睡眠把他这个家庭及工厂及家庭把他赶出来的所以我们给 Charles 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大家哈。其实我们这些发起这洛杉矶分会的朋友哈，我们其实是一群傻孩子了哈。那大概3年半前吧，将近4年的时间，其实我们在这里是默默的耕耘，开了很多的读书会。那如果你看我们的网站的话哈，newagela.com 哈，上面有我们的各读书会的这个资讯。这个网站的名字呢，其实有另外一种读法，叫做你花鸡啦 ，NE 嘛，你花鸡啦，所以呢，各位可以多上我们的网站这样子哈。另外就是，真的很感谢大家快将近4年来的支持，所以我们在去年的7月份，事实上我们已经落地生根了。我们现在是在离 Palm Pacific 很近的那个叫Rusa Avenue 那边，我们有一个常住的这个场所，我们都会提供不同的课程。将近4年来呢，我们赠送出去了超过10万片的 CD， 10万片的各种MP3 啦、CD 啊，来这个服务大家。那另外，如果你到我们那边去的话，其实目前来讲，我们所有的课程，除了电脑课之外，我们所有的心灵成长课程基本上是免费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给大家。那也感谢各位将近4年来对我们的支持。我想我在此表达我对我们这些同学们、志工们最大的敬意，谢谢大家。
好，谢谢我们的 Charles 哈。那听说外面大塞车在，是因为可能第一个是这个周五了哈，那第二个明天就是农历的除夕所以可能很多人这个急着要这个赶回家，那所以很多人也在路上，那正要赶过来不过没有关系其实我们所有的演讲一向都是这个准时开始哈这个在座有没有这个是第一次来的，昨天没有来的，今天第一次来的请举手也是蛮多朋友哈。好，为了我们这些新朋友哈，我们还是讲一下，其实我们的洛杉矶这个赛斯推广的团队在今年已经堂堂的迈入第4年了。好，那我自己是一个精神科的专科医师，那也是一个家庭医学科的专科医师那这个研究赛斯思想大概也是20几年了，从1987年开始。1987年，那在从1987年到现在，那其实把很多的赛斯的思想 那怎么样能够把它活用在各式各类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治疗上面。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放在这个防癌抗癌的心法，但是我们会希望是用在所有的健康。好，所以今天我们希望是针对所有对身体健康有困扰，或是对身体的健康感兴趣能够希望来增进自己与家人的健康，来帮助这些朋友们。那其实我这样放眼望过去哈，其实很多人是看起来很熟面孔，很熟面孔，对不对？其实来到洛杉矶好多年了，那有些朋友那其实都是从接触之后，那到现在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学习跟成长，那也听了很多的 CD 是吧？好，但是各位其实你们在我们整个的赛斯家族的学习上面，可能都还是算是这个比较junior 比较这个之前的因为其实在台湾跟在香港甚至在大陆，那我们这些学习赛斯心法的这些学员大概最多的都已经到了15-16年了。好，然后香港大概是最资深的已经8-9年了，那大陆的大概是5-6年的以上都有了，都有了所以在这一条的这个道路上真的我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很多人一接触之后，那真的就是持续不断的越来越深入。那像我自己这个从1987年到现在其实从来没有一天减少过热情，从来没有一天是停止在这个赛斯的观念跟身心灵的这个观念的一个学习，甚至怎么样把它 apply 运用在所有疾病方面的一个治疗。比如说像昨天晚上我们的这个 Jason 这个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 Parkinsonism。 那 Parkinsonism 其实昨天我有稍微提到了，那在医学的一个领域里面，那目前比较发展的是这个胚胎细胞的移植，就是脑细胞里面可以分泌 dopamine 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的一个移植但是目前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先进的一个治疗的效果都还是有待临床上的验证与这个观察。那最近的这个医学家也发现，那像我们那天有一个朋友就很高兴来跟我分享他就提到，比如说像很多脑中风的人，脑中风的人，那过去的观念是认为脑细胞中风之后就不会再生了，那所以这个右半边大脑中风的人可能是左半边的一个偏瘫，但是现在的观念一直在改变。第一个，大脑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胚胎期的细胞，所以当大脑的某一个区域因为这个爆血管或是这个栓塞性的一个中风导致脑细胞的死亡，其实那些所谓胚胎型的细胞是有机会在成长的。这是第一个，中风过后是能够恢复的原因之一，各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大脑的细胞其实在婴幼儿的时代，各位，甚至在胎儿，仔细听哦，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胎儿，其实它是有视觉功能的。你们不知道哈，我说还在妈妈肚子里面哦，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胎儿，它是可以 看到外面的影像哦。各位，第一个，胎儿的视神经眼睛还没有发育好，可是胎儿是怎么看到妈妈肚子外面的人事物，你们知道吗？其实是透过妈妈的细胞。所以其实你们很不了解的是，身上的任何细胞它都兼具着其他的细胞所有的一个功能。所以我记得以前台大的一个电机系的教授，后来成为台大的一个校长李世成教授，各位还记得吗？李世成博士，他曾经做过一个人体的一个特异功能的实验，就是手指头可以识字，手指头的细胞可以识字，就是可以看见这个是哪一个字。各位，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人的手指头的细胞有没有感光的功能啊？有啊，手指头的细胞当然有感光的功能。那如果手指头的细胞有感知光线的功能，它就有视觉的能力，它就有视觉的能力。所以你们以为只有视神经、视网膜的细胞才能感知物体，不对，手指头也能感知物体。好，所以大脑的细胞其实它的功能是有互相取代的功能。举例来讲，如果控制这个手脚的细胞受到损坏了，各位，负责听觉的协调的细胞，它是可以把原来缺损的功能接过来。好，就好像一个家庭里面，如果父亲往生了，这个妈妈必须母代父职一样。那人体的细胞其实本来就有互相功能取代的一个能力，但是在过去，因为我们对这个观念并不熟悉，并不熟悉，所以当我们开始，因为人跟其他的动物最大的不一样是，人的大脑的开发是永无止境的。为什么？因为人会学习，人会成长，所以当我们后天的学习跟成长是会重新再启动我们大脑内在的一些尚未开发的潜能，尚未开发的潜能。好，所以刚我提到了这个台大的一个校长，他之前做了一个实验，证明了人的手指头是可以看见东西的。那刚才我也讲过，在妈妈肚子里面的胎儿，他其实是可以透过母亲的细胞感知外面的影像，所以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已经在看外面的世界的。好，但是他看的影像并不是像我们肉体看的这么清楚，有一点像是超音波的那个影像，像我们现在的高解像力的产妇的那个超音波的那个样子。好，甚至有点接近，各位最近有没有看这个蝙蝠侠第三集黑暗骑士？好，里面有一段非常有趣，就透过音波的echo 回来，就像蝙蝠一样可以看到周遭的环境。好，各位提到刚提到，其实人体的许多的功能，就连现在的医学对大脑的认识都还无法解开人类大脑的一个奥妙。好，回到我们讲的 Parkinsonism， 各位， Parkinsonism 当然是我们大脑分泌许多的 neurotransmitter 的细胞的功能下降了。可是回到我们昨天讲的，信念创造实相， 许多我们细胞的功能并不是之于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感受之外而存在的，不是。许多我们的细胞的功能是跟我们自己的认知、跟我们的感受，甚至跟我们后天的学习是有关的。所以人的大脑、人的潜能是可以随着学习成长而逐渐的开发出来，跟所有其他大自然的生物是不一样的。大自然所有其他的生物，他们一生下来是受着本能，受着他们的一个先天上的一个指引，但是人不一样的是，我们除了有生物的本能之外，我们的大脑有很多的区域是等着我们后天的开发。好，所以有人讲，现在的地球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叫做处女地了，包括北极、包括南极都有人类的足迹。可是各位，目前所谓的地球的处女地尚未开发的地方，不是在亚马逊森林雨林，也不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许多未开发的处女地，各位在哪里？在你的阿丹吗？有没有孔骨力我不知道啦。好，在你的阿丹吗？有没有秀逗我也不知道。好，有没有短路有没有这个concrete 孔骨力我不知道。但是人未来真正要开发的处女地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好，各位，人体有非常多奥妙的功能。我记得以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分享过，最近甚至有许多的医学报告出来，某些人是 HIV positive 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检验是阳性反应，可是曾经有某一些儿童、艾滋宝宝或是成年人，有一些有经过这个鸡尾酒的疗法，有一些没有，可是他们的身体不知道为什么发动了某一种能力，而开始具有把艾滋病毒甚至消灭的这样的一种免疫系统。各位，好，我老实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人体的潜能跟所谓的 mechanism机转，在座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好，所以如果你们要称我或赛斯心法为另外一种潜能开发的一种途径，各位，我不反对，我不反对。因为的确在我所提倡的赛斯的思想，以及各位你们所阅读的我的书也好，赛斯书也好，当你的大脑的某一个观念打开的时候，各位，当你的思维的某一种概念打开的时候，的确有其相对应的人体的潜能跟着被打开。各位，这是一个很新的一种思维方式，很新的一种思维方式。我记得过去有一门学问叫神经心理免疫学，它其实是透过心理上的一种成长跟学习，而刺激某一些神经及内分泌的系统，甚至重新调整一个人的神经免疫系统。好，但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它并不是从生理学直接着手，它是透过心理概念以及我们所谓的身心灵的成长而发动了大脑相对应的区域。好，我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我记得在我们赛斯村里面有一位学员好像叫做布荣，他过去大概每半 半年到一年，他的肝肿瘤会长出来，他罹患的是这个恶性的肝细胞癌 HCC， 每半年一年会长出来。那后来他到了我们台湾的花莲的赛斯村，去那里跟猴子住在一起。好，因为刚开始我们那边都还没有很多人，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了。他到那里去学习、成长跟疗愈。他的疗愈的计划很简单，每天看山、看水、看猴子，听风、听瀑布、听 CD。 他的行程很简单，把自己放空，交给大自然。后来到现在为止已经经过了快两年，他的肝肿瘤没有再复发。好，阿发非托普汀这个胎儿蛋白也都完全正常。各位，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更有趣的是，他本来是一个 B 型肝炎的代言者，后来他的这个 HBS 的 antigen B 型肝炎的表面抗原竟然也从阳性变阴性。那本来这样的一个变化是要发生在 B 型肝炎的人，比如说经过这个干扰素 interferon 的一种治疗才可能会达到的，可是他并没有做干扰素的治疗，而只是透过生命的转变，一种身心灵的学习跟概念的启发，他达到了这个状态。好，那我要讲的例子不是这个人，好，是我在这个我们的英歌三英分会的另外一个学员叫做金兰。那这个学员为什么来找我？因为他有一个突然天旋地转，突然天旋地转，并伴随着这个呕吐的反应。那有概念的人大概就知道这个是内耳的不平衡，叫梅尼尔氏症。好，他在十几年前曾经发作过一次，在到台湾的台大医院治疗了半年才慢慢痊愈。后来他慢慢接触到赛斯的思想跟身心灵的观念，好，后来到我的门诊来找我。那我就问他，你是第几次发作？他说是第二次。那第一次是在大概十年前八年前治疗了半个月，在台大慢慢痊愈的。我第二句话问他，你最近几个月内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打击？他想了一下跟我说，徐师，好像一切都还不错啊，也没有什么重大打击呀。我就说，你再想想看最近生活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比较有压力的，烦恼比较多的，或是让你感觉到痛苦的。后来他就讲说，好像是有一件事情但是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我说，有没有关系你不要自己判断，你把它说出来，让我来跟你做一起研讨的一个过程。后来他就说出来了。那原来他之前也是在从事一份工作，后来提早退休，那领了一笔退休金，再加上他自己当家庭主妇偶尔从先生买菜钱那边慢慢的累积私房钱。好，女人如果不会藏私房钱，基本上不能称为是一个好的家庭主妇。好了，开玩笑的呀。那大概他后来累积了他的私房钱大概三四百万台币，不是美金台币。私房钱可以存到三四百万美金也不得了了。好，大概三四百万的台币。那后来为了补贴家用，他把三四百万的台币借给朋友来收利息钱，看利息钱就对了啦，看利息钱啦赚利息钱。那后来我就问他，那发生了什么？他说之前借给一个朋友，然后每个月都可以拿到利息钱，那但是最近那个朋友出现这个财务的危机，那目前利息钱拿不到了，那本金也可能拿不回来。 好，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们有没有去问过律师啦，啊，调查过对方的财务啦，比如说对方有没有不动产啊，啊，土地啦，啊，名下有没有什么这个珠宝的啦，他说都调查过了，啊，对方现在已经快要濒临破产了，房子也都抵押出去了。好，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你偷偷摸摸存了一辈子的私房钱拿去借给别人赚利息，可是现在连本金都拿不回来，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重大的打击？各位，他哭出来了，当场哭出来了。他说，许医生，这跟我的眩晕症有关系吗？我说，我个人觉得有重大的关系，因为你被资遣了，现在也没有工作，就靠这个利息钱去买菜。好，那我就问这件事情，你这个钱拿不回来，你的先生知道吗？他说不知道。孩子知道吗？不知道，因为先生不知道他存了400万的私房钱，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样，好，那后来啊，慢慢的跟他谈这件事情，我跟他讲啊，在我所辅导的啊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眩晕症的患者，各位，人什么时候会眩晕？就心理层面上来讲，突然失落了生命的重心，或是突然遭受重大的打击，而当你去面对未来的时候，感觉到茫然。好，各位，你们在坐车晕车，坐船晕船的时候，常常有人告诉你一个方法。如果你坐车晕车的话，要眼睛盯着远方，不要看着路边的场景，对不对？为什么眼睛盯着远方会防止晕车晕船？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明确的定点，对不对？各位，人生的道路也是一样，当你对人生有一个未来明确的目标，你可以安定你的当下。可是当你面对你的未来觉得茫然，觉得失去了目标感，或是你根本整个生命的重心已经失去了，各位，那么当在心理层面上你是在一种失去重心、失去目标的一种茫然的心理状态之下，因为根据身心灵健康的第三个定律，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请问在生理学上，你会不会出现你的耳朵内耳不平衡的梅尼尔氏症？会。我就跟这位学员说，我说因为你好不容易存了这么一大笔钱，又是你的私房钱被 lay off 的这个遣散费，现在整笔钱拿不到的，你面对未来有没有一种惊恐？有没有一种茫然？有没有一种担心？他说当然有。我说没关系，那你就哭出来吧。因为这件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说你说出来吧，把你的难过伤心表达出来吧。各位，他就好好的哭了一场，哭了一场。好，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你的眩晕症是直接与这个事情有关，那么假设你愿意面对这件事情的打击，告诉自己，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想一些比较合理的方法，把这笔钱怎么样平安的要回来。第二个，我们跟老天祷告，让对方不要破产。好，而且当对方愿意还钱的时候，会第一个还给你。第三个，你要记住，财去人安乐啊。好，拿得回来，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啊！啊，无你是要安怎？无你是要安怎？ 不然你要怎么办？去找对方算账，对方只会说一句话啊，人肉咸咸，不然你咬啊，人肉咸咸没你咬。各位，你能怎么办？你除了自己怎么样去放下，怎么样去想开，怎么样去面对，你还能怎样？好，我又跟他讲了，那这时候就要回到赛斯心法了。各位，赛斯心法一直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是平安的，看起来是危机，其实是转机，看起来是一个失落，可是也许转了一个弯，是生命的另外的起点。好，那我跟他讲，也许在当下你还没有办法了解到命运的一种安排。好，就像我们赛斯心法一直在讲的，所有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像很多基督徒有一句话常常用来安慰自己，如果上帝帮你关了那扇门，就会帮你开另一扇窗，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在都还加一个补充的一个语句，叫开了那扇窗叫做落地窗，以防窗户太高大家爬不出去。好，所以上帝帮你关了一扇门，会帮你开一扇窗，叫做什么窗？落地窗。各位，好，我就这样子跟他讲。好好，我他要离开的时候，我还交代他一句话，我说如果你的眩晕症还没有好起来，那你下礼拜再来看我。各位，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真的就再也没有到我的门诊来过，就来那一次。后来隔了这个一两个月，我又到三英分会上课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金兰，不是说你下礼拜要再来看我吗？他就跟我说，徐医生可是没有再发作过啦。各位，我很 surprise， 因为他大概十年前在台大看了半年，吃了半年的药哦，这次来看我竟然只看一次，让我非常的痛苦。啊，那是被探傻了，这样怎么赚嘛？以前不是有个笑话吗？有一个老医生好不容易啊，这个栽培儿子也当了医生了，然后这个老医生就很放心出国度假了，暂时把这个诊所交给他的年轻的儿子啊，等一段时间啊，结果这个老医生度假一两个月回来，儿子就很高兴跟他说爸爸，你果然没有白教育我啦，你花在我身上这些教育的钱，读医学院的钱齁，没有白花。然后这个爸爸就说，啊，怎么了？他说有一个患者你医了一二十年都没有医好，好，我趁你出国这一两个月把他医好了。然后爸爸就从他头上啪打下去，儿子啊，你念大学的教育费都是从这些人来的，你这样就把他医好了。好啦，这是开玩笑的，不过我刚讲我的那个是真实的案例，他的眩晕症真的只发作一次。好，后来我就问他，那请问你十年前那次发作是什么原因？后来他才告诉我，因为他的先生在十年前中风，那时候他的先生可能才也许50岁左右就中风了。我说你先生在50岁的那一年中风，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他告诉我，正当一个先生在壮年，正当要赚钱的时候，突然晴天霹雳。各位，请问对这样的一个家庭主妇来讲，好，或是那时候也许他在上班，但是薪水不多，请问是什么感觉？有没有那种茫然的感觉？有。所以后来他才告诉我，因为十年前先生中风了，所以他才开始努力的存私房钱。那先生中风之后收入减少很多，所以他也是为了贴补家用，所以把一辈子的私房钱拿去借给别人赚利息钱了。我就跟他讲，难为你了，难为你了，好，真的是不容易。那请你相信老天吧，相信老天吧。好，各位，所以他的眩晕症后来就好了。那更有趣的是，当我在跟他分享我刚才跟各位讲我们花莲的布隆同学的那一段的时候，刚好这位金兰 金兰酱油的金兰，因为我都叫它酱油，所以我就记得起它的名字叫金兰啊，因为以前很有名叫金兰酱油嘛哈。啊，我们的金兰同学，哎，突然听见了，他说，我们的赛斯家族 B 型肝炎会好，可是他也有 B 型肝炎哦，而且带源了至少十几年，好，有验血报告十几年，可能 B 型肝炎带源也许二三十年不知道，有很多人是之前不知道，后来验了血才知道的。那时候他起了一个念头，如果赛斯心法身心灵的观念可以让某一个人 B 型肝炎痊愈，那么为什么我不可以？各位，请仔细听哦，信念创造实相，你没有产生这个信念之前，这个实相不会成立。可是当你这个信念出来了，这个实相才会成立。我刚刚讲了一路讲来，某一些人体的自我疗愈的功能，某一些大脑的神经免疫的区域，是要依循着某一些的信念才会被启动。所以有时候你的 beliefs， 你的那些信念，它就是开启人类潜能的那一把钥匙。这样各位有没有开始有概念了？好，所以后来这位金兰同学很有趣，他认为人家做得到，他也应该做得到。好，那时候他大概学习赛斯心法，大概我忘记了，大概半年才一年了啊，时间我搞不太清楚。后来有一次他去验血，他把报告拿来给我看。好，因为各位，我不是听听就算了哦，因为你知道我是医生，我一定是要看报告的。口说无凭，他的 HBS antigen 真的从阳性变阴性，然后我还觉得不够哦，我说你再去验一个 HBS 的 antibody B 型肝炎的表面抗体，因为有了抗体就表示他真的是从一个带源者变成一个有抵抗力的人。后来他听了的话再去验抗体，两个加，虽然抗体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证明了他已经对 B 型肝炎产生了抵抗力。好，所以以前我跟各位讲过，我正在走一条全新的医学道路。这一条医学道路，它不是透过身体跟生理现象切入的，它不是透过手术、药物、化学治疗、放射治疗或标靶的治疗切入的，它是透过一种心灵的成长，透过大脑的某一个区域的一个打开，而透过一种思维人生观的改变，透过一种整体生命的一种氛围的改变，而启动了人体的一个潜能。因为我认为疗愈身体的所谓的奥秘跟机制不在外界，人体既然有本事生病，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生病的是身体，那么疗愈自己的力量也绝对在身体里面。各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既然生病的是身体，那么同时我也认为你能疗愈自己疾病的这个关键跟这个所谓的密码，它一定解答也在身体里面，并不在医学里面。但是过去我们一直把力量向外投射，我们认为外在的医学、外在的医生能够来救我们。可是各位，后来很多的医生自己都变成了受害者了，很多的医生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一直认为疗愈我们健康的所谓的关键，启动身体的恢复力、
自我修复力的关键是在我们自己的大脑里面。好，这里再讲一个啊，最近看到的很有趣的一个科学研究。好，这个科学研究告诉大家思维的力量有多大。好，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让躺在床上四肢没有办法运动的人看运动的影片，或是引导这个人在想象性的打高尔夫球或想象性的跑步。好，各位，身体躺在床上哦，可是大脑在栩栩如生的想象他在跑步，想象他在打高尔夫球。很有趣，那个实验做出来的结果，躺在床上没有在运动而想象自己在运动的人，他的肌肉的这个强度竟然跟真的在运动的人几乎有一样的效果。各位，你绝对想象不到，因为在过去你觉得怎么可能。好，但是各位不要因为我这样说以后都想象在床上跑步哦，请不要这样子，我还是呼吁请起来运动，不要躺在那边人家问你你在干嘛，我在跑步，然后躺在床上不起床，爸妈问你你在干嘛，我在上班。各位，我可以给你一个诊断，你已经得到了妄想症。好，应该要看精神科了。好，所以我以前告诉大家，你要相信你不运动你也会健康。好，因为有时候在赛斯心法的概念里面，你的 intention， 你用什么动机去运动，比你做什么运动有没有真的运动更重要。因为动机是直接输入你的细胞的记忆，因为细胞的记忆跟你大脑的运转直接相连。各位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刚才的那个实验会得到令人觉得很讶异跌破眼镜的结果，因为当你的大脑栩栩如生的想象你在跑步的时候，你的细胞它真的认为自己在跑步。细胞很好骗，跟初恋情人一样，真的。好，我记得有一本书叫《细胞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各位，因为你是你的细胞的主人。简单上来讲，如果你当下产生恐惧，当下觉得背后有人拿着一把枪顶着你，也许背后的那个人那把枪只不过是一个玩具枪，或者只不过是一个报纸，可是如果你相信你背后那个人拿的是一把真枪顶着你，请问你的生理现象是什么？各位听懂我意思哈？你的血压一定飙升，你的全身一定冒汗，然后你一定咔嚓秋嚓，后面有一把枪顶着我，我快完蛋了。因为可是后面顶着你的可能只是一只扫把，但是当你认为你以为那是一把枪的时候，请问你全身细胞有没有紧绷了？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那时候你的大脑输送给你的细胞的讯息是后面是一把枪，而且随时会开枪，我们随时会死掉，有没有？各位，所以你要知道真的启动我们全身细胞的讯息的主要来源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大脑才是所有的关键，而刚好你必须要成为你的大脑的主人，而不是任由你的大脑在那边自己胡思乱想。所以为什么在身心灵的这个领域里面，它可以走出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的确人类到目前为止才真正要探讨所谓信念的力量，到底信念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各位， 人如果没有相信我们可以登陆月球，请问你会登陆月球吗？
不会。
你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东西，你根本不会去实现。来，我来举一个例子。好啊，之前有一个这个童话故事啊，讲到一个例子啊，有一头小象，好，刚生下来一头小象啊，在这个马戏团里面，那有一根这个细细的绳子绑着这只小象。好，那这只小象小时候很调皮嘛，就想要跑来跑去，可是因为它是一只很小的一只啊，出生不久的象，好，当然那个绳子它是没有办法挣脱断的。好，那于是它永远在这个绳子的范围内活动。好，有一天这个小象慢慢长大了，慢慢长大了，可是因为它从小到大在它的经验当中，那个绳子是弄不断的，所以当它长大的时候，其实它只要用力的脚一用力，其实它是可以把绳子弄断然后跑掉的。可是自从它长大之后，它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个绳子的范围。为什么？因为他根深蒂固的相信那一条绳子是不会断的。各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其实限制住他的是什么？他的信念跟思想。人唯一的限制是思维的限制，人唯一最不受限制的也是我们的思维。各位，生命中最局限我们的是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带你海阔天空，带你想象的奔驰。可是我们最受限的却也是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最无限的也是我们的思想。而人类到目前为止对于自己的思想的功能、思想的能耐，那我们的思维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疾病的这个过程，基本上所知不多。因为医学跟科学后来要的是一个量化的证据。各位，什么叫量化？你有多爱我？像山那么高，像海那么深，你会爱我多久？爱到海枯石烂？海枯石烂是几年？单位是多少？各位，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许多心灵的东西无法被科学量化，但是没有办法被量化的东西存不存在？感受存不存在？你们谁说感受不重要？感受重不重要？那感受怎么研究啊？它怎么量化？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呀？好，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对健康疾病的了解，其实它可以从另外完全的不同角度来切入。来，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我们台湾有另外一个学员啊，叫做崇芳，他是我们啊这个基金会的嘉义分会的前主任。好，那他会接啊嘉义分会的主任啊，也是在一个因缘巧合的一个机会。那因为他本来是我们台北的学员，那后来回到嘉义的啊他的这个家，然后刚好我们嘉义啊这个一些主任的一些问题，那后来他就被拱上去当主任的。那当了主任之后，其实他自己对自己的期许很高，好，对自己的要求蛮高的。那后来啊，我记得好像接了主任大概一年多吧，肚子大起来的。好，各位，不是被我搞大的，我还没有搞大过女人的肚子，虽然很期望看可以搞大个肚子，肚子开始变大了，也不是被其他男人搞大的，后来大得很快。各位，后来大到里面有一颗肿瘤，开刀拿出来40公分，22公斤，在台北荣总开刀的，台北荣民总医院。他大到后来他必须穿外套，然后所有人啊看他上公车啦干嘛都会让座给他。其实里面是一颗大的肿瘤，后来到台北荣总开刀拿出来是属于3期末的 卵巢癌，三期末的卵巢癌，40公分，22公斤。好，那对我们这位从方来讲，他很清楚的知道病由心生。好，所以后来他自己决定，他打算走身心灵这条路。好，各位不要误会，许医师从来不会要大家抗拒医学治疗，没有，甚至许多来找我的人，我都会说，你真的放心吗？不放心还是去开个刀吧。好，因为身心灵治疗不与任何的现代医学的治疗矛盾跟抵触，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好，虽然我很有志气的有一天要做到光靠身心灵治疗也可以痊愈，好，可是我还是不会建议大家。好，那你们每个人要量裁你们自己的状况。好，后来他在台北荣总开完刀把整个肿瘤拿出来，那因为还在住院期间，他接受了一次化疗。那这位从方很有意思，他后来出院之后，医生千嘱咐万嘱咐回来把疗程做完，就他回嘉义打包他的行李，没有再回医院了。各位，一年多了没有再回医院，他跑去哪里？花莲再次村，因为只有那边有猴子啊，没有啦，那边有山有水，他跑到那边去了，开始一样看山看水看书，听风听瀑布听 CD， 学会怎么跟大自然跟自己的心在一起，在那边进行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各位，他现在一年多了，比你还健康，比你还健康。所以很多东西让我觉得很 surprise， 因为人体的确拥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潜能，而在过去我讲过，也许并没有一个医生专门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因为这个研究，第一个不知道怎么研究，第二个研究出来不知道怎么用这个赚钱呢、啊？我还没想到这个东西怎么赚钱呢、啊？因为也不是为了赚钱而研究的。是啊，而现在他整个人完全恢复健康了，他没有再回医院过。好，种种这一类的例子让我觉得很讶异，很讶异，讶异到就像我刚才告诉过各位的，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的大脑的深处的确有一些我们并不了解的潜能，而这些东西是可以透过一种学习一种成长而逐渐的激发出来。各位，还不只是癌症哦，还不只是癌症，它包含了我们身上所有大大小小的疾病，包含了我们过去认为的仿佛你一定得看医生得要吃药才能够疗愈的疾病，那更让我们觉得难过跟伤心的，万一有些病是没有办法疗愈的怎么办？各位，现在医学不能疗愈的疾病多不多啊？多啊，多啊，高血压糖尿病我们都疗愈不了啊，只能吃药控制啊。但是高血压糖尿病那个疗愈的机转在不在？当然在啊，人类既然会得高血压，既然会得糖尿病，的确身体一定有某一个机转是可以让它还原的。可是但是让它还原完全疗愈的机转，绝对不是靠医生跟吃药的，因为靠医生跟吃药最多只能一辈子服药控制病情。各位了解我的意思，既然人体本身是从健康到罹患疾病的，难道他没有办法 reverse 吗？他没有办法还原复原吗？对不起，我不相信。用膝盖用卡塔乌啊熊马灾啦，用膝盖想也知道，怎么可能他不能疗愈的？没有这个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如果透过外在的医疗，我们现在发展出来的主流的西方医学，各位很抱歉， 它只能达到控制病情的效果，而且控制的还不知道控制的好不好嘞。但是我一直相信我们的身体是有一种机转的，既然他可以得这个病，他一定有某一个 pathway， 一个疗愈的途径，他可以回到正常的状况。甚至所有的慢性病我都觉得是有机会全然的疗愈，只是它并不是经由外在的手法。各位，就好像我昨天讲的，真正的快乐不是从外面来，真正的快乐来自一个喜乐的心。当你有一个喜乐的心，你的快乐才是真正的，而且持久的。好，在台湾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是手机响的人就是要当我们基金会的荣誉董事。那我们荣誉董事其实就是仿效慈济啦，慈济的荣董一席是100万嘛台币，那我们的基金会也不要多，同样的100万，好不好？来，大家鼓掌通过。等一下，想当荣董的人一定不好意思举手，因为在座一定很多人是为善不欲人知啊。好，所以等一下你们只要让自己的手机响了，好，我们就会有专人带着100万的捐款收据。好，各位，不是台湾的哦，是美国的哦，因为我们现在洛杉矶分会已经申请了一个免税的一个捐款收据了，所以各位你们可以来捐款，然后抵税，好不好？好，所以等一下啊，这个为善不欲人知的人，记得让你的手机响，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带着100万的台币的台币的捐款收据，但是是美国政府的啦，好，可以在美国报税抵税的，好，然后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基金会。好，那因为我们台湾啊，真的有几个学员啊，就是这样子当上了我们的荣董的，真的真的，不信你问我们的 Charles 呀，因为真的很多人啊，他们就是为善不欲人知啦，啊，就是用手机响的这个作为讯号。好，好，回到刚讲啊，所以我最近啊，在啊台湾也在辅导一个啊研究所啊这个硕。大四讲错了，因为他正要直升清大研究所，好，清华大学的研究所，他是大四啊，非常优秀的一个啊大四的女学生，她罹患的疾病是红斑性狼疮。各位，红斑性狼疮她最近的病情开始恶化了，关节开始痛了，开始出现微量的尿蛋白，那当然红斑性狼疮会对光敏感，皮肤很容易敏感，好，就是这个 butterfly， 两边出现这个蝴蝶斑。好，各位，红斑性狼疮，我的问诊第一句话是：你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第二个，你是否对自己的自我要求标准很高？第三个，你现在所达到的学业跟事业的成就，是否让你对自己产生很大的不满？你是否常常告诉自己，你应该要更好，你可以更好？第四个，你是不是经常的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而当你达不到对自我要求的时候，你经常会处在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责备的情绪当中。各位 ，bingo， 一定有4-5个圈出来，了解吗？因为这就是要去找到他为什么罹患这个疾病的背后的心灵的机转。我为什么用心灵而不是心理？因为传统心理学是不够用的。还有他告诉我，因为他觉得他的哥哥很不负责任，所以虽然他是一个女生，他觉得他应该要让他的父母觉得养孩子是有价值的，所以连哥哥应该达到的成就，连哥哥应该表现给父母觉得宽慰的那一份责任跟压力，他也拿过来了。我说真是难为你了，因为你看到哥哥的不负责任，看到父母亲的辛苦跟心酸，所以你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所以我跟他讲，你的身体已经反映出你的内心，反映出什么？反映出你在自我否定，你在自我攻击。各位，所以任何的免疫系统的疾病，其背后一定有一个自我攻击的心理机转。各位，什么叫自我攻击？ 责备自己长得没有像林志玲那么漂亮，责备自己的收入没有像周杰伦那么高，责备自己的表现永远达不到家人或自己对自己的期望。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一定有一个内在的自我的攻击，自我的否定，还有我常讲 self blaming， 自我责备。各位，你责备你自己的时候，你不会给人家看到啦，你一定暗暗躲起来对心瓜啦，捶你自己啦。有时候当我们跟别人吵架了，骂完孩子跟先生太太吵完架了，有没有自己更懊恼啊？有，你当然懊恼啊。看起来你是一个好像也许很自大，也许很责怪别人的人，也许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人，可是你的内心有没有在自我怪罪啊？有。各位，那这个心理机转不改变，你红斑性狼疮怎么医呀？怎么医呀？给你吃类固醇免疫抑制剂？各位怎么医呀？这样明白我的意思？那些东西都是外在的辅助的方法，真正的治疗一定是从身心灵的角度切入的，那才叫做真正的疗愈。好，所以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的学员，我也希望改变你们的整个的认知，改变你们整个的思维方式。你很多东西你不要都觉得只是身体出问题了，你要开始去思维，如果身体只是一个镜子，那么它映照了我的内心的哪一部分，它映照了我生活当中的哪一部分痛苦，哪一部分挫折，哪一部分的压力，它映照了我最近的哪一个伤心的部分。所以我要引导各位的是一个更深的自我觉察，因为自我觉察是启动身体自我疗愈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你没有找出病因，你没有找出它的因果关系，你怎么疗愈自己啊？好，那这一部分其实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都可以持续的来学习跟成长。好，甚至我们为什么啊，这个窍子自己出钱出力，好，自己出钱出力来成立了我们的基金会的洛杉矶的分会。各位，你们以后好好利用这个地方来作为你们成长学习跟疗愈的地方，好不好？好，那我们啊，到目前我们来休息啊，休息10到15分钟，那让所有的学员再回到我们的现场。